亚伯拉罕。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0年8月3日星期三在美国华盛顿州亚基马所传讲的信息 Abraha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803。那让我们仍然站立一会儿。那对不起，今晚我有点迟到了那么是因为去了内地的急诊室，所以被耽误了一会儿。那我们坐下之前，我想要在这里读一段的经文，是在创世纪。那讲完我昨晚开始的题目，在创世纪第22章，那我们从第7节这里读起。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我父。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一只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那第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那当我们接着祷告就近这道的作者时，让我们现在低头一会儿。最仁慈的父啊，今晚我们很高兴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靠应许成为神的儿女。今晚他对他的儿女跟他对先祖亚伯拉罕是一样的，因为他对亚伯拉罕所做的祝福不仅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也是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当那位大有能力的来到，那位大能之子主耶稣，他为罪，为我们的罪被献上，使我们能借着他的义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借着应许成为神的儿女。父啊，我们祈求你今晚将亚伯拉罕拥有的信心赐给我们，当我们谈论神的道时，愿圣灵证实你所写的一切的道。当这祷告队列结束，我们今晚离开这里动身返回各自的家中时，愿我们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里面燃烧吗？今晚让主做着定十字架前所做的事，让今晚这个以马忤斯知道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会速速地告诉其他人主忽然从死里复活了，已经在亚基马向我们显现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有很多人把手帕放在这里，那每个晚上我都为他们献上祷告。那我记得在南非有一本书，我相信是Julian Sutcliff 随军牧师写的。那他写的这本书，我相信是先知访问非洲。那他们有几麻袋装满了邮寄来的手帕放在讲台上。那报社的编辑记者说，伯坦弟兄非常的迷信。那他为一块布祷告。那他们这事，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事。那叫当然那是福音的一部分，是神已经应许他所祝福的东西。那我们在全世界为这些的布有一个祷告链。那一些人12点起来，那一些在凌晨3点起来，那么都根据那东部的标准时间旅行和祷告。那我们从我教会把那些的布接到全世界去，让人们起来为别人祷告，不是为自己祷告，而是为别人祷告，那别人也为他们祷告，就像我们晚上在这里所做的。那我告诉你，应该看到主所行的大事的见证传进来。那昨晚在接诊室说到有个德国的妇人，不久前我们寄了一块布条给她，那拿到了祷告布。那我过去那常寄出手帕，那但当他们人数太多时候就不能那么寄了，所以我就拿了几百码的布条，那做起来为布条祷告，那把布条寄给病人和受痛苦的人。 那一个德国的妇人拿到了说明书，那你们给他翻译出了德语是什么意思，那你先叫你的牧师，那如果牧师不能来，就从邻居里边叫某个好的基督徒，那或你的家庭成员来，承认你一切的过错，那如果你有任何过错的话，然后再祷告，拿这块布别在内衣上，那按手在上面告诉神，如果他让你痊愈，那他会用剩下的一生来服侍他。那如果你这么做，在每次那献祭的这个时刻，即东部时间九点、十二点和下午三点，那就在同一时间祷告的时候，那我们昼夜不停的传递，那像那样昼夜的不停，那你知道，那神不可能忽视那个，在全世界同一个时刻，成千上万的人同时发出祷告。那这个德国的妇人把布条别在身上，那叫来邻居和牧师，他得了二十多年的关节炎，坐在轮椅上。那这是听上去有点可爱有趣儿，但他把布条别在那里说，魔鬼先生，你再也不能压制我了，所以出去吧，我来了。他从轮椅上起来走开了。那就这么简单，信心就是这么简单。那我花了这几个晚上传讲信心，就是因为那人们想要把信心搞得很复杂，那神没有把信心搞得复杂，是我们把信心弄复杂了。我们正往那里边去，想要在那里边得到一样的东西，而它就在我们身边，简简单单。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那从地板上走过去，你的信心也足以得到神所应许的任何的东西了。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举手，那你有足够的信心得到其他任何的东西，那是简单的信心。那只要用牛膝草涂抹，那我已经在信息里边告诉了你们，那只要接受学，凭着简单的信心，就像你吃喝开车说话或做其他任何事一样，就这么简单。等到你开始想到我能那么做吗，我能那么做吗，想到那你就离开了主要的东西，你就必须回到简单孩子般的信心上，只要相信神，说神这么应许了，那我的产业，那基督已经为之受死了，那他是我的了，就继续前进吧，相信，不要对此再想别的，那一切都没问题了，都结束了，那你必痊愈。那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我试验过了。那但如果你心里边有未承认的罪，那肯定不行，你必须承认自己的罪，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就像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一样。那你们说救恩，那不然弟兄，神的医治会持续吗？神的医治跟信心持续了一样久。那当你到了一个地步说你不再得救了，那记住你就立马失去了你的土地，那当你的承认下降时，你的信心就下降。那首先希伯来书那说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那在神能为你做一件事之前，你必须先承认他已经做了，他是我们承认的大祭司。那当然，青年们说宣称，那宣称和承认是同一个词儿。行，宣称他是或承认他是。叫宣称，那我宣称我是基督徒或承认我是基督徒，那没有差别。那妇人摸他的衣裳，那经常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这里这些的希腊学者会告诉你，那个词儿在希腊文里边是 soso， 那意思是身体得救或心灵的得救，那翻译上是一样的。soso， 你的信心 soso 救了你，你的信心救你脱离地狱，你的信心救你脱离死亡，你的信心救你脱离疾病。行，那那是 soso， 那同样的词儿。那你为自己的得救对神所存的信心，跟你为医治所用的信心是一样的。那很简单，相信的，照着他行，不需要任何的感觉，不需要任何世界上的事儿，而只是普通的信心。那你不需要感觉到任何的东西，那你唯一需要的就是相信一件事，相信耶稣死了使你能得救，那救恩是你的，信心就这么简单。那天有个，那我四处走动，那有个传道人那坐在树下，圣灵对我说去跟他交谈。那我走到那里，那妻子出来，一群人在这里，他们拿不到祷告卡，那不知道有一个急诊室，那他们不得不回去了。 那看到神恩典了吗？那到我在那时，圣灵降了下来，开始揭示各样的事情。那些人开始哭泣，那等等。我说你带了一个印第安人来，那人在哪儿？我说那个印第安人是个小女孩，她发烧，那发烧使她大脑瘫痪了。那人开始哭了起来，他是去印第安人那里的宣教士。他说，那我说叫女孩来，我们要为她祷告。我说他父亲没有足够的钱能再停留一个晚上，那这是令我伤痛的事。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我必须要改变我做事的方式，因为那通过这些的意象，那我没有跟足够的人接触。那美国人，我们被教导的太久了，说我们必须得互相按手，那正是我的呼召所要做的。那除了天使告诉我说我生来是要为病人祷告的，那是我有疑问。他说借着这些迹象会使他们相信，我说他们不会相信我的，我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不会相信我。他说借此他们必须相信，因为你知道那他们心里边的意念。那许多时候，有时候我希望那还有别的什么东西，那因为许多时候我站在他们面前，那他们背后指责我，却还称我是弟兄。我知道那是错的。那我跟一些人站在一起，那他们留下来说不但弟兄我得到了圣灵，那类似这样，而我知道他们正跟另一个人的妻子同居，或跟其他女人的丈夫同居。我知道不是的，那却不得不站着吞下去，那这样我伤痛。那你不要贪图这个，绝对别想要这个，你不知道随着这个人来的是什么。那我这个好朋友是个传道人，我们坐在桌前，那我写信给他，他是个好人。那一天我遇见了他，当时我正坐在桌子上吃东西，那就在路易斯安那发生了一件事，往桌子对面看，我希望我不会那么做。那从此那个伤害了我，其实我不愿这么做，那可是我竭力远离那种的东西，免得看见。我不想有那种的感觉，我想相信还是有人爱我的。那你不想要有他，那你没有意识到你必须抗争什么。那人的话有时候跟人心里的意思是不同的两件事，那你不愿意知道这点。那因为我爱人们，那我想以那真正的爱来爱他们，不知道他们想什么，但是没有任何的两样，我想爱人们。那当我们越简单就会越好。那我刚才说到印第安人，我记得我第一次跟印第安人打交道，我对着这位宣教士，那当主，那当我为小女孩祷告，那打扮她回家，那如果我说主啊，如果你让那孩子康复，我就去保留区。我记得在凤凰城第一次在圣考勒斯的阿帕切人那里，那我第一次为印第安人祷告，那我总是非常同情印第安人，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那我们知道这点，那所以许多年前的那天晚上在圣卡洛斯，那我们去了那里，说那只有印第安人。那所以那他们在保留区，那天下午太阳下山时，那看到大家坐在毯子上，那站着坐着等等，真是很美。我在神召会的小宣教团里站在走廊上，那一个讲道，一个翻译，那的妇人，那他们没有什么句子段落或标点，那谈话有点粗糙，那所以那妇人翻译，那然后我继续讲，我说那你们大家，我同情你们，我说但我只是一个美国人，我说我认为把你们从这些地方还有其他的地方赶出去是不对的，我说我认为这是站在国旗上的最大的污点。我说如果日本赢得了战争，像那样把我们从一个地方赶出去，我们会怎么想的？那肯定很不好的。那你住在这里得了肺结核等等，饿了半死，那还有别的什么事？但同时我们却送百万的美元到海外去救济，那就是这样。瞧什么圣经说爱从家里边开始，那给真正的美国人，那其实我们不是美国人，他们才是。神把这个国家给了他们，我们进来踩在他们头顶上，用武力从他们那里夺走了国家，把他们赶到某处的沙漠里边最贫穷的地上。那这就是那给他们一点抚恤金或别的东西，那都仅够喂养一个孩子的。我总是同情他们。那我的外祖母领取抚恤金，那在那里那天晚上，那印第安人是很奇怪的人，那他就像驴，那不会吃陌生畜栏里边的东西。那他站在那里四周看一看，你可以看到他们低着头， 那他会站着听你，但你不知道或不认为他在听你，但他正在接受你所说的每句话。那他聚会，那当我讲完道，我说现在我来向你们介绍某个人，他会给你们正确的待遇，那就是耶稣基督。我说他爱你，那我来这里代表他，政府等等可以代表国家，但是我不能，我说我来这里边代表他，他会给你们正确的那种待遇。那当我讲完了这话，我说那所有想要接受祷告的人，那不必要，那你不可能发祷告卡，因为没办法让他们排队上来，那你必须在这里留一点的地方，那当愿意时就让他经过。我说那你们所有想要接受祷告的人请站起来。哦，我在凤凰城跟那些讲西班牙语的人的话，那太可怕了，他们有几千人要进入队里。那我说那事情，我说那我观看，我想大家都会跳起来跑上来，但没有人跳起来跑上来，大家都安静地坐着。我说你把我说的话传给他们了吗？那夫人说是的先生。我说再说一遍，我说每个想要接受祷告的人请从这边走上台阶，那从这边过去，那带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相信我告诉你们的话。那没有人上来，大家都安静地坐着，那根本没有人上来。那过了一会儿，宣教士回到房间里，那把一个印第安妇女带出来。那我转过身往我后面看，那我还没看到人，那他们都把这些小婴孩放在这个小的支架里边，背在背上，你知道，那靠墙挂着。那里有一群的妇女，那个带着孩子的妇人过来，你知道，她看着我，我说我能握住你的手吗？那非常宽大的手腕。那他看了我一会儿，那我看着他，我说那这妇人患了肺结核，他还有青光眼。那翻译这么说了，那妇人便转过身来看我，他说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为了祷告。那第二人过来，那不是因为不道德的生活但他必须得那样的生活，他得了性病，那不洁净，那不是因为不道德的生活。那他看着我，当时所有的两人都彼此相看，那接着是个小女孩，那妈妈跟她在一起。所以我说那小女孩发了烧，那发烧使她耳聋了，她不能说话也听不见，是个哑巴。那翻译对那母亲说了那话时，那母亲点头说是的。那女孩的父亲是位酋长，那我把小女孩抱在怀里为小家伙祷告。那她的头发像马的鬃毛一样粗糙，你知道，那我为他祷告了，那像那样把他放起来。我说瞧这里亲爱的，我说你听见我说话了吗？我把他的头转过来，像这样四处看，他转过了一双漆黑的眼睛看着我。我说他能听见，我肯定他能说话，他开始讲个不停，类似这样我说他会讲的比这更好一些。翻译说现在他的听和说都好了，他的准备那好了。那接下来是个对眼的小男孩，那第二人便开始观察。那接下来一个人走出来低着头，那有点害羞的样子，他长着白痴人那种胖胖的脸颊，那头发垂到眼睛上。那我说那小孩子，那小男孩想要接受祷告吗？那翻译说对吗他妈？我说那小男孩对眼，那说了这话，他妈妈伸出手抓住男孩的头发拽到后面，那男孩的眼睛就是那样的。那我说那把这孩子给我，我口袋里边有一块口香糖，我交给男孩，他拿住了，眼神有点不安的看着我。那我把他抱在怀里，心想我说那不要翻译这话，我说天父啊，求你赐恩典给我，那是我能带领这群真正的美国人归向圣灵。我说赐给他们平安，带他们去荣耀的家，让这小男孩的眼睛打开，我命令撒旦松开他。那我看到在我前面，那我看见一个像小男孩这样看着我，他的眼睛好了，那一两人只是坐着观看。我说那在我把小男孩转过来前，那他们都靠在我肩上，如果这男孩的眼睛没有直，那我就是个假先知，你们就把我赶出保留区。如果他的眼睛直了，那多少人愿意接受主耶稣？他们所有人都举起了手。我说大妈你怎么想？那我对着夫人他们说，他高声的回答翻译，他说如果神能医治聋子和哑巴，他就能够使眼睛正常了。那是很好的哲理。那所有把小男孩转过来，他的眼睛跟我的一样的直了。那说了祷告队列，我们就从各处蜂拥而来的人群。那我问翻译，他说他们最先以为你是假的， 但现在他们知道那是真的了。那还有一件事，那有一位杰克摩尔弟兄，多少人知道杰克摩尔弟兄？那么来自路易斯安那州施罗伯特的传道人，他是一位基督徒商人。那你知道他在耶稣院里面底下一些人，或很多人知道来自施罗伯特的杰克摩尔弟兄。那试着看看这几首。那他布朗弟兄跟我在一起，那有印第安老妈妈是从队列里边接下来要走出来的。那但是有个印第安的小伙子，大约18岁，那个矮胖的人，那他从其他人旁边挤进来，那为他祷告队列直通到圣卡洛斯，那大家都排队上来，大家都想接受祷告，无法让小伙子到后面去，翻译无法让他到后面去。而老妇人确实是下一个，于是杰克弟兄就抓住他的手臂，那杰克弟兄是个非常结实的人，把他举起来放在了后面。那接着过来的是个印第安老妇人，那看上去大约75岁，那拄着砍下来的扫帚柄来做拐杖，夹在胳膊下的那部分杖是用布裹着的。那他在门口像这样支撑着自己，那我向他示意，那他像那样伸出一根杖，那一动脚，那再伸出另一根杖。那我不着急，那等着他，他走进我所在的地方。那我想这个老女士要做什么呢？那我看见她头发垂下来，那头发里面编着皮革，你知道头发变灰白了。我想可怜的老人也许抚养了一群的孩子，那多可怜，真希望我们能说她的语言。那她那样抬头看着我，那双深邃的眼睛那变得有点苍白，那脸颊上有很大的皱纹，那眼泪沿着那些的皱纹往下流。哦，我的心对老人充满了同情。那他那样看着我，带着微笑，那伸出手把一根杖放在另一只手里边，把两根杖交给我，就像其他任何一样走起了讲台。哦，我告诉你，都没有祷告，他都没有求任何的祷告，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朋友们，这是神的圣经，那是真的。那我这同一本圣经是在1947年他们就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送给我的这本圣经，我当时就有这同一本圣经，写了圣经的神知道那是真的。大约凌晨三点，我说我要为每个进入祷告队列的人祷告，那我当时停止了辨明的事，那这样我就能为他们所有的人祷告。那凌晨大约三点，我注意到他们走过来，身上一直湿到了这里。那我说，那翻译说，那他们为什么这么湿呢？那他说他们汤河，那因为他们等不及下到大约10英里以外的浅滩，他们走进沙漠，带着亲人，带着他们直接趟过河来了。那他们各种的东西把亲人带来。那我观看着有个高大强壮的勇士般的人站在那里，那他的嘴唇发紫，那浑身直打冷战。那我看着有个老人躺在木板上，那他和另一个人抬着，那他们一块木板这样放着，那上面横着木条，那这样走上来，让老人的腿放在这样横过了两根木条，还有那样横过了两根木条上，那他颤颤巍巍的，那头发花白。那我对他说，我说说英语吗？他说一点点。我说你怕那样会得肺炎吗？他说不怕。他说耶稣基督已经看过，我带了我爸爸来。简单的信心。我说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父亲吗？他说是的，那不然我就不会带他来了。我说带他过来吧，那后面一定是他的兄弟，那很像他。那我经过走过去按手在老人身上，我说天上的神呢，祝福这老人，将他心里所渴求的赐给他。那就让他过去，下一个人进来按手在那个人身上。那这时候听见有很多的喧闹声，老人把木板举在肩膀上走了出来，向大家挥手。只是简单的信心，就这样。那他们没有跟这个那个缠绕在一起，那他们只是相信，就是这样。那愿神今晚帮助我们，使我们拥有印第安人那般的信心来相信。是的，神医治小女孩，这将是个迹象。那在我第一次去圣卡洛斯，去那里之前，因为神医治了一个进入祷告队列，那是酗酒的妇人。那下一个进来的，那是肺结核的病人。那两个印第安人，他们从医生那里拿回了证明书。那大约一个月后，在加利福尼亚，医生让这个妇人出院，那她的肺结核已经消失了。那个酗酒的也再也没有喝一口酒了。那顺便说一下，那天晚上的妇人在这里举了手，那她得救了。那姐妹你还在这儿吗？那后面举手的妇人，年轻的妇人，好的，很好，好的，太好了。那现在的感觉怎么样？你丈夫怎么样？好吗？现在好吗？好的，神祝福你，祝福你的家庭幸福。她丈夫曾是个酒鬼，也得了医治。那知道你信靠主神真是很荣耀， 那没有像这样的事儿。那如果神为那个家庭那么做，他也会为你的家庭做同样的事儿。他会除掉疾病，除掉一切的东西。神并不偏待人，他只要求简单的信心相信。神祝福你。那昨晚我们撇下了亚伯拉罕，那你们喜欢亚伯拉罕吗？那一次我在家里边，我的教会讲约伯讲了一年，那我让他坐在炉灰上，把他留在炉灰里大约六个礼拜。那会众都很好，那你知道，但他们疲倦了，那里主要阐述要点的地方。那约伯在炉灰上啊，那是主为了做一件事的时候。那一位很好的姐妹，她并不想伤害我的感情，她写了封信给我，她说：伯兰弟兄，你什么时候能让约伯离开那炉灰呢？那我想我要领亚伯拉罕上山。但昨晚我本打算讲到这事的高潮，但圣灵让我停下来。那我很高兴他这么做，因为有灵魂归向了基督。那听命胜于献祭。那讲点背景。那今晚我儿子告诉我说：爸爸，他们是我们在附近遇到的最好的一群人。那他说，那我肯定他们显出了他们的忍耐。那他说，你让他们解散的那么迟。我说，那 Billy， 我说我从中得到了跟他们一样多的忍耐。他说我也必须得充电。那就像一位弟兄那天早餐会上所说的，我相信是霍普森那弟兄说的，那我们传道人需要，那我们总是要面临会面，那去医院遇到不幸，在讲台遇到不幸，在其他任何的地方都遇到不幸，我们必须得聚在一块儿。那你知道，偶尔得坐在橡树下。那我曾让一位老传道人在我教会，那讲一会儿，他的名字是约翰雷恩。那今晚他上楼去了，他会传讲一会儿，然后跑过来抓住我的手跟我握手。那一天晚上我说，雷恩弟兄，你为什么这么做的？他说，我只是在给电池充电。他说，你坐在后面祷告，我没东西讲了。那所以必须偶尔给电池充充电。那我们发现神呼召了亚伯拉罕，那他是个特别的人吗？不，只是个普通人。那他是个准备服侍的年轻人吗？不，他75岁神才呼召了他。所以你看，神并不偏待年纪、能力、名望等等，神呼召他能呼召的任何人。那我们发现神告诉他与本族本家分离，但他没有那么做。那神从未祝福他，直到他完全的顺从神告诉他要做的事。那今晚我们能不能以那个为预表，从中取个信息给五旬接派教会呢？那直到我们完全顺服神，听从他一切的道。神赐给我们圣灵，不是说我得到了那就是了。不，先生，他赐给你圣灵是为了行动，为了道，为了服侍。那直到我们顺从，心里饥渴。那今晚有够多的五旬节的信徒坐在这里边，在全国开始五旬节的复兴，那肯定会在这附近来做一些的事情。那巴不得我们能让火烧旺，那只要得到从天上刮来的大风，好像一阵大风，那事情就必定会发生了。那昨晚我们撇下了亚伯拉罕，那他被转变成了年轻人。那不会问你们相不相信这点，那但是我自己相信。那但这并不正确。那一件事发生在亚伯拉罕和萨拉的身上，我们知道对吗？那一件事发生了，因为亚伯拉罕不生育，萨拉不生养，那他和萨拉他们100岁了，那一个男人怎么会爱上一个百岁的老妇人呢？那我实在不，那我说他们当时寿命很长。那我的弟兄读读圣经，经上说他们年纪老迈，他们老了。我们发现不但如此，那亚伯拉罕的力量被更新了，那萨拉变成了年轻美貌的妇人，那亚伯拉罕变成了年轻的男人，那他们享受生活。那记住，他们一离开基拉尔，萨拉就成了妈妈，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那我们要变回去，对此你不感到高兴吗？我高兴的都不知道在这里要说什么了。那我知道我答应过那要让你们早点解散，但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心里边，我必须得说出来。那在我说之前，我想要澄清这点。我相信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那圣经这么说的。那瞧，没有任何的事情是你做的，都是神做的。瞧，那没有人你说我寻找神，我寻找神。不，你没有寻找神，是神寻找你，寻找你。 不是你寻找神，而是神寻找你。瞧，那起初就是人想要躲藏，那神呼唤，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叫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注意，当我还是个大约两岁的小男孩时期，我就开始看到异象。我所看到的第一个异象是在树丛里，主的天使在那里好像一阵风，那告诉我说，我将要住在一座叫新阿尔巴尼的城市。那我两岁大，住在肯塔基州山区里，我的一生都在印第安纳州新阿尔巴尼方圆34英里到两三百英里之内度过的。那后来从那里开始，整个的人生下来，那都没有一次是错的。但是这个，那我不相信是个异象。我要承认一件事，那我总是有点害怕死。那自从我是基督徒以来，我不怕自己会失丧，但我不想那成为一个灵。我总是想，如果我们死了，那我们会有一个属灵的身体，那会在那里遇见那么众人，我会说，那是我在亚加马讲道的会众。我真希望我有只手能跟他们握手，但我的手烂在坟墓里了，那他们的手也烂了，那我们根本没有感觉。那属灵的身体就像一朵小白云，那身体的形式是属灵的。那我不喜欢任何幽灵般的东西，那我实在是忍受不了那个，那我真是不喜欢那个。那我会很快的离开那种东西。那所以我总是害怕那个。我说我希望能活着看到耶稣再来，因为我知道我会从那里回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但我想要像现在这样知道，那我可以遇到我的弟兄，跟他握手，那有美好的时光。我说如果能活到耶稣再来，我就不会是一个灵，那我会改变，那我不需要经历那种生。那因为这个我总是害怕死亡。那大约四个星期前，那对不起，大约七个星期前，我从聚会中回家，躺在床上，那天早上我醒来，举起手，那把手放在，那我像这样睡着了，那把手放在我脑袋后面，靠在床的脚板啊或床头板上。那然后我说亲爱的，你醒了吗？那对我妻子说，那睡着了。我说我躺了一会儿，我说 Bill， 你五十岁了。那这是据我所知，因为我出生在肯塔基，那他们那里没有出生记录。那你知道我在肯塔基的出生记号，那出生记录是什么吗？就是老树桩被刮飞了的那年。那他们知道就是这些。那么说，这孩子什么时候出生的？哦，摘番茄的时候。那什么摘番茄的时候？那这人是什么出生的？哦，砍玉米的时候。那什么砍玉米的时候？那是肯塔基州山区的出生记录。那所以我知道我多大了，但是我有点记录。那是我妈妈告诉我的。我想到很接近正确的答案。那我说，你五十岁了，那你还没有为主做什么事儿，你最好快点了，因为可能没有太多时间了。我说我真希望我能活着看见主的再来，我不愿意成为一个灵。我说我不想去那里，我不能够遇见人。我说我爱主。那就在这时，那圣灵怎么运行，就是那天晚上我告诉你们的。这些在讲台上的是异象，但他们是小一点的异象。那你自己让异象成型，你使用神赐给地上的恩赐及圣灵，圣灵借着一个渠道来运行。多少人知道这点？多少人知道当你说方言时，那是圣灵在代求？那瞧，那你们有恩赐的人要清洁，神就能够借着你说话。那神在教会里边设立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等等。那瞧，他使用那个渠道。那我可以停在这里，不是讲到凌晨那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时有声音开始跟我说话，那说继续努力。那我说我一直都在努力。那声音说奖赏在路的尽头，奖赏在路的尽头。我说我相信。那等一等，我在跟谁说话？我四围看，我说美达啊，我妻子。我说美达，你醒了吗？他说啊。我说好的。他就继续睡了。我想父啊，那是你吗？是你在跟我说话吗？那你们听过这个故事，那附属小鱼儿已经发生在自然界和生活中的事儿，那就是这样开始交谈的，那就跟你听到我的声音一样。那当那人向我走来，他第一次以人形访问我，那不是异象，那我知道异象是什么。那人站在那里跟我交谈，他说他告诉我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那我为病人祷告，那需要什么？他不是异象，他是一个人。 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他从神那里差来的，他站得跟我的手一样的近。我看着他跟他交谈，用言语跟他交谈，就光悬挂在他头上，那将他的头上将他的脚提起来，他便从我眼前消失了。他说的一切都准确的成就了，没错，瞧，那所以我知道那是真的。那光，那科学界拍下了他的照片。如果今晚我死了，我的见证也是真的，全世界的教会知道，那科学界借着研究知道，他们拍下了他的照片，照片被送到联邦调查局指纹和文件、照片等部门的头头乔治莱西那里。那他把照片留在那里将近一个星期，那说我签署了一个声明，那这不是心理学，是光照在了镜头上，光照在哪儿？这照相机的机器眼拍不到心理学，是光照在了那里。那一份又一份的报纸刊登了那个，那我们在德国、瑞士拍到了几次，那他们在那个国家的其他的地方拍到了他，用科学证明了那是超自然之物，那好像火柱降下来，那神这么做的。那你在教会里边看到他的反应，那就像他以神的儿子的肉身在地上时所做的。那现在他以神设立的儿子的肉身在地上，把教会带到一起，等候神的儿子来得到心腹。阿们，绝对没错。那躺在那里，那我听见声音说继续努力，奖赏在尽头。那我感到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听见了那首歌，那我们在教会里边唱过这首歌，那让我听到那悦耳的岗铃鸣响，特别照亮我的道路，驱散一切的惧怕。那主要让我透过时间的帷幕观看，那有很多人听过这歌，那首荣耀的老歌。那我感到有什么事发生，那我以为我要死了，那回头看，那见我躺在床上，我转向这边，那好像那一座山降下来，那就在我面前，不管是在哪里，那记住圣经在我心上。我说的是实话，如果那不是真的，那样说有什么益处呢？我的讲道有什么益处呢？那如果我是个说谎的，我所有的牺牲和受苦有什么益处呢？讲道那里没有一点益处，那我不需要这么说，但我这么说使得能够帮助到你，因为它是真理。那不管那地方在哪里，是不是另一个空间无法告诉你，但我是在某个我能回头看的地方。那大家都指控我是个憎恨女人的人，我不憎恨女人，不先生，我并不憎恨，我喜欢我的姐妹们，但我不喜欢一些现代美国妇女那种穿戴举止、抽烟喝酒乱来的方式，那种国家是一种耻辱，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最大的内奸，就是这些现代妇女所做事的方式。他们甚至不能用乳房来抚养婴孩，他们必须给婴孩喝牛奶，否则婴孩18个月内就会因尼古丁中毒而死。是的先生，你谈到内奸，这就是了，那是打断每个国家脊梁骨的东西，就是女性，那一直都是。我喜欢真正的女人，真正的母亲，愿神赐给我们更多真正老实的母亲。如果我们有一位母亲留在家里边照看孩子，而不是出去到某个地方参加鸡尾酒会，让一些的保姆在某个地方照顾自己孩子的话，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青少年犯罪了。是的，毒害孩子心思的就是这个。美国烂透了，一直糟下去，变得更糟。那没有东西，我发声反对了，但还是会继续发声，因为圣经这么说了，这个国家要死于青年期。那记住，在启示录13章，在他出现时，他一直是年轻的。那是那小的羊羔出现。那我对女人有一点的粗鲁，那也许这事发生是为了让我稍微放松一下。那我刚好观看，那向我走来的，那好像有上百万的人。那他们都年轻，看上去大约20岁。那他们每个人都是，那姐妹原谅我这个评论。那他们每个人都很年轻，那长发垂到腰间，穿着白色的裙子，那光着脚，他们向我跑来，那拥抱我，叫喊说我宝贵的弟兄。那我希望我能在你眼里蒙恩，能够理解我。那你就当听你的医生，我是你的弟兄。那我不在乎当我是个罪人时，我就那样忠心的生活，因为与我相会的天使对我说，绝不要抽烟喝酒，或任何的方式玷污你的身体，那是不道德的生活。天上的神知道我那样生活。那任何一个有血有肉健康的男人，那当一个女人拥抱他的时候，那我不是说男人会犯错或想错，但他肯定会有人的感觉的，但在那个地方却没有，那真的是一个姐妹。那他们，那我观看，我说 无法解释的是什么，那里没有昨天或明天，都是现在。他们不觉得疲倦，然而他们可以握手，可以交谈，他们有个身体，就像他们在这里一样，只是年轻了。我说不明白这事儿。那个在我上面的声音说，这就像雅各归到属他的人那里去了一样。那觉得这是我观看男人们过来了，哦哟，大群的都好像有几百万，那他们跑来拥抱我，叫喊着我宝贵的弟兄。那你知道我以前结了婚，妻子死了，那里是比利的妈妈，那是比利和我连在一块儿的原因。他死的时候比利才18个月，妹妹才8个月，他跟妈妈一起死了。那我对比利来说，既是爸爸又是妈妈。我看到 Hope 走来，那走过人群，那我想他肯定会叫我是他的丈夫。那他走近我，我能看见的，愿神祝福他的心。他漆黑的眼睛，德国女孩，你知道，黑头发，他拥抱我说，哦，我亲爱的弟兄。我想哈，我不明白这事儿。那里又来了一个女人，只是一个女孩的拥抱我说，我宝贵的弟兄。那里拥抱这女人说，想一想。最后他跟我们一起到这儿了。那这些男人他们把我举起来，像这样放在一个小的地方，他们说，我说这是为什么？他说，在地上你是个领袖。那我说我不明白。就在这时，那声音又说，这是你跟属你的人在一起了。我说，当我死了，你是指这是我将来的样子吗？我说，是的。我说，为什么我以前惧怕这个呢？这太好了。哦，那真是完美。那这个词儿都沾不上边儿，荣美，那这词儿也沾不上边儿，英语里边没有词汇能够沾上边儿。神知道我是从心里这么说这话。那它发生了，我偶尔转过身来，那回头看，我就躺在了床上，那离得并不太远。那从我说这事儿，我就听说有个叫普莱斯博士的人，有像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写在了书上。那如果有人那本书，那我肯定想读一读，因为我想知道有关的事儿。那几年前，他是个为别人祷告的人，在我以前的日子。那我又观看，那的声音说，这是你跟你的人聚集在一起了。我说，这些人都是伯拉罕家的人吗？他说，不，他们是你带领归主的。我说，带领归主的。他说，你看到刚才你所羡慕的那个女人，她拥抱你说我亲爱的弟兄了吗？我说，是的。他说，当你带领她归向基督时，她已经90岁了。难怪的叫喊着我亲爱的弟兄，她再也不会老了，她永远不会悲伤，她像永远那样。哦，我说我巴不得我能够再活一遍，我会呼喊祷告劝说做一切的事，即使我必须要挤进去让大家都进入那地方。哦，巴不得人们都能够明白的是什么。那我那样走了一会儿，那就在这时，那大约几个星期前，那当我讲这事时，那有人并不以为然。那我观看，那我从一只老狗，他过去送我上学，那帮助我供养家人，我一辈子打猎。那这只老狗会来抓负鼠、浣熊、臭鼬等等。那我会打猎，然后把皮子卖掉，那买到校服，那帮助供养十个孩子的家庭。那当我们搬到城里时，那一个警察毒死了他。哦，我拍着他的坟墓，我说，弗里斯，如果有一个给狗的天堂，你就会在那里的。那我借我的小马王子，那我常骑着他去打猎，下夹子啊等等。那他过世了。那当我观看，从山上走下来了，那弗里斯走来了。那我能看见他走过来，那他走出来像那样舔我的手。那小王子走来了，那私叫着他们，有人说天堂的没有动物。那你的圣经知道的就是那些吗？下来接伊利亚上去的那些马从哪儿来的？神的儿子来穿着见血的衣服，骑着白马，那马在哪里呢？什么时候狼和羊羔一起吃草，牛和狮子一起吃草？那他要在哪里呢？叫他们不在那里吗？他们肯定在那里。神没有丢弃任何的东西，他们肯定会在那儿的。那我们刚好，那我注意，他舔着我的手。我说，如果我去世，如果这事我在荣耀中等候了乐园，我想要见主耶稣。那神说，但你现在不能见他，他在更高的地方，有一天他要回来。那传道人和人们都站在周围，那这是我开始认出他们。那当我看到他们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我带领信主的人时，他们年轻了，当时我不认识他们。那瞧他们变成了年轻的男人女人。那我说，弟兄姐妹，那我太高兴了，我一生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我说，巴不得我事前就知道这事儿。那我四围观看，那你是说，那主要到我这里来吗？ 他说主要到你这里来，他要在你所传的福音上来询问你，因为你身为一个领袖。那我说那保罗也必须因此受同样的审判吗？肯定的。我说如果保罗行我也行，因为我传讲了他所传讲的同样的东西，没有在一个字上妥协。所有的人都大声地喊叫起来，说我们正安息在这上面。那时候我们要回到地上，接受一个荣耀的身体，一起永远活在这光景里。那像圣经中的一切都是在三一里，那你知道的。那天我说你是个三一，灵魂身体，你住在三一里，厨房、起居室和卧室。那里可能有八或十个不同的房间，但除了卧室和备用的房间，你只是住在三个房间里。神、父、子、圣灵在三一里。那我们发现那基督的再来在三一里，他先救赎他的心腹，然后接走他的心腹，最后跟他的心腹做王和王后一起回来，在千禧年里边统治。你知道这个一切都在三一里，我们在三一里，我们有属血肉的身体，荣耀的身体，那我是指属天的身体，那还有荣耀的身体。这三个阶段令我们回到我们的完全中，又像在伊甸园一样。那我说我可以保证这一点。那这才只是一个声音说，凡你所爱的，凡爱你的，神都赐给你了。我感到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我说肯定了，我不需要回去吧。我感到他近了一点，我转过身回头看我的身体，看见我自己在床上动。那过了几分钟我就回去了。弟兄姐妹，那个对我做了一件事，我现在晓得如果这地上的帐篷拆毁了，我们仍有一个已经在那等候了，有一个身体在等候。现在我想为了跟亚伯拉罕和萨拉所领受的那种身体那保持一致，那我做一两点的评论，然后就到了我信息的高潮。那接着我们便开始祷告队列。神在亚伯拉罕和萨拉身上清楚地显明了他要对亚伯拉罕和萨拉乃及所有的后裔所做的事。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都必须那样。在地上神领他们回到了年轻的男人、年轻的女人的手。那我讲那个故事，那就像我清楚地知道那是怎么发生一样。那我们就称之为异象，因为要是我说的话，我会认为那是个小小的背接升天。那如果是异象，我从未有过类似的异象。那不需要模仿伟大的圣徒保罗，那用我一生见过太多属肉体的模仿。但是就说的是个小小的位阶升天，我去到了第一层天。如果第一层天是那样的，保罗去了第三层天时他又看到了什么呢？难怪他说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如果这层天就那么荣耀，当你进入第三层天时，那弟兄该看见了什么呢？那这事以后，那他们回来后，那神马上更新了他们，神使他们成为了年轻的男女。那重新开始，他们俩当时都不生育。那后来他们生了个小男孩叫做以撒。第八天亚伯拉罕给他行了割礼，设备筵席，他们给以撒断奶等等。那后来我们发现以撒长到了大约这个年龄，那我们看看他大约12岁，那是个漂亮的犹太男孩，黑色的卷发，黑的眼睛，那父母开始多么珍爱的孩子。那一天晚上主叫醒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那让我们在这儿停一下。神呼叫亚伯拉罕，那但我想要这么说，那这不是圣经，但肯定是跟经文一致的。亚伯拉罕，我要给你的后裔看，当一个人真的信靠我时他会做什么。我知道25年前我就应许了你这个儿子，你仰望我的应许，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而是相信。现在我要让住在亚基马和这福音所传道的不同地方的人知道，我持守我的道。那我给你加倍的试炼，显明接受我话语的人，不管什么出现或消失，他们必须持守我的道。那我赐给你这个儿子，现在我要你带那个儿子上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山顶上去。我要从你、从你的后裔，那从这个儿子造出一个大能的国家。那我要造出地上的万国，那你要做多国之父。那现在我要你带着你所拥有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对我持守我应许你要做多国之父的希望，我要你带他到山顶上杀了他，那一切赐予证据说你要得到他的都把他毁了。 哦，我真希望你明白这点。那当然可怜的老亚伯拉罕，他不想叫醒萨拉，那跟他讲这事儿，于是他很早起来，那带着小男孩两个仆人，那还有驴，那劈了柴跟一些的东西同装在袋子里边往旷野去了。那一个普通人，那我做巡线员七年，那必须每天平均在旷野里边走32英里，那我们这个时候有车代步，那当时人无论去哪里都必须得步行。那你知道一个普通人一天应该走25英里，那你仰望用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你不是用眼睛看见，而是用心看见，那你用眼睛观看。那所以让站在信心的那扇门里看耶稣在这里说什么，然后在这里读一下，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那看看我们的这种教会，我们过去在巷子里拿着手鼓站在街角，那现在我们有了一些这个国家最好的建筑，有时候一些最考究的学者在讲台上，因为你说我是富足我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却不知道你身在贫穷困苦赤身瞎眼子，而且还不知道。那如果我在街上看见一个的穷人，那他甚至没有穿衣服，那他是瞎眼的，那如果我能够到他那里跟他谈论这事儿，说先生你意识到你是赤身的吗？哦，是吗先生？是的，进来，那我给你一些的衣服。但如果那人赤身可怜贫穷瞎眼却不知道怎么办呢？那他就是个有缺陷的人，那是心理缺陷，那教会变得属灵上有了缺陷，他没有意识到神在教会面前已经摇动了每一根刺，他没有认出来，瞎眼还不知道。想一想，赤身的人，瞎眼的人，贫穷可怜困苦，而且还不知道，那才是可悲。耶稣说在这个老底嘉教会时代将会是那样的，那这就是了。哦，我是某某某，我属于这个宗派，我跟你一样好。那弟兄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白衣穿上，白衣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圣徒的衣，向我买白衣穿上，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哥哥他的火，向我买金子，神圣洁的膏油倾倒下来，买那种的金子，买圣徒的义，使你能被遮盖。那瞧，向我买眼药擦你的眼睛，吼吼，向我买点眼药，使你的眼睛对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打开。哦，神啊，我真希望我有办法能让教会能够看见这点。买眼药，眼药是干性的油，油就是圣灵，让我用油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到我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你看到我给末日做出的应许就在这里。向我买眼药，那我们是在贫穷的家庭里边长大的孩子，我的外祖父那是个猎人，那个很出名的猎人，那人打猎在整个地区出了名，那当天气恶劣时他常设陷阱，那他设陷阱那诱捕那些毛皮动物，那他有狗来捕捉浣熊，那浣熊，那我想你们华盛顿州这里边有浣熊，那他常捕到那些的浣熊，那我们就吃肉，那把皮子卖掉，我们一点也不浪费。那油脂是我们家里边的万灵药，那就一杯满满的浣熊油，那如果孩子生病了就滴几滴的松节油在这上面吞下去治疗重感冒，那不知道我们怎么活了下来，但我们活了下来。那是万灵药，那如果有人擦伤了，他们就把浣熊油涂在上面，如果你头疼，他们就把浣熊油涂在你的头上。那我们必须得睡在楼上，那屋子里边有两个小房间，那别人没来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和5个孩子睡， 那我们男孩子睡在楼上，那爸爸妈妈那屋子里边没有铺地板，只有泥地面，那砍下一根树桩子做桌子，那让他们那在房间里边他们有一张床，那上面铺了那草垫子，那玉米壳的枕头，那爸爸过去那有一个用玉米壳做成的那剃须刷子，那我们住在山上。那我的外祖母110岁去世了，一生从未见过火车，那只见过一辆汽车，那是我开上去的，那走4英里花了我一整天，那把石头填在小溪里边，为了能让我把车开上去。那当我开着这辆26型的雪佛兰车穿过那片山区时，那所有的邻居都站出来，他们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那我的车在那里卡住了，我问那人是否可以把他的马牵过来，他正在犁田说，如果你开车靠近我的木马，那马会把这东西给扯碎的，那他从未见过那样的东西。那我们贫穷，那后来那我们要那家庭扩大了，我们就砍下几个小树，在墙上破裂处搭了一个楼梯，那阁楼，那裂口的泥巴都掉落了，那些护墙板都翘了起来，那月光能够照进来，那也得躺在阁楼上，那冬天妈妈会盖一张羽毛垫子在我们身上，然后把我们所有的旧衣服等等盖在上面，再盖上一块帆布，那如果下雨，那我们就像野兔一样躲在那块帆布下面，如果下雨或下雪的话，那你可以躺在阁楼上，那随时数星星，那来了一阵寒流，如果我们没有躲在那块帆布下，那眼睛就会冻住。妈妈称之为眼屎，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把我们的眼睛给粘住了。那早上我必须起来生火，那走下这两根中间有横挡的小树，那在旧的炉子里生火，那所以妈妈会在早上叫我，他会说 Billy， 哦，神祝福他的心，我说是的妈妈，他说下来，现在4点了，你爸爸要走了，我想起来，我和我弟弟，我们的眼睛里面满了眼屎，那都粘住了，那是寒流造成的，我就说妈妈我看不见，他说叫你弟弟爱德华，我说妈妈他看不见，他的眼睛给粘住了。那妈妈出去走到厨房的小炉子那儿，放上几根木块，那都会生火，那走过来拿浣熊油罐，那放在炉子上把它加热，那都会上来用那浣熊油来揉我们的眼睛，那很管用，当用浣熊油涂我们的眼睛后，我们就能看见了。那弟兄，我们有了很多属灵的寒流，很多的寒流袭击的教会，需要比浣熊油更大的东西才能打开我们的眼睛，需要神的圣灵和他的眼药来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有了太多的神学，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神的医治这样的事儿。我们去心灵感应，不要听有关的任何的东西，那你不要让他们来你的城镇，那他们是这个那个等等，需要比浣熊油更大的东西才能打开我们的眼睛，因为某种的寒流袭击了我们的眼睛，但神用的打开眼睛的油纸，学的先生他会做这事的，他打开了你的眼睛，你就会像在多滩与以利沙同在的基哈西一样。那你记得那天晚上那边老先知去了多滩，那他睡着了，那亚伦军队过来包围了整座城，基哈西跟他的仆人醒来往外看，那城四处都是士兵和军队，那秃顶长胡子的老先知躺在那里睡觉，他摇先知说，我父啊我父啊，赶快醒来，我们被包围了，我们陷入困境了。那我们看一下老先知起来，他睁开眼睛，他起来四处观看，是我看到了他们，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与我们同在的比批评者更多。他四处观看，基哈西的眼睛仍然需要一按摩，说只看见亚兰人呢。老先知伸出手了，按手在他身上，那你知道那信的人没有神奇随着他们，他的眼睛被打开了。先知说，主啊把这人的眼睛打开，使他能看见，神就开了他的眼睛，他就能看见满山有火焰的车和火焰的天使围绕着老先知，他的眼睛开了。巴不得今天下午我们能够打开眼睛，看见神的天使圣灵坐在周围，就站在周围，在过道上下移动。哈利路亚，在四处运行，穿过会众， 你会看到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愿神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心里的每扇门。主说，我站着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要进去与他一同坐席。我们回去一下，大约1900年前，我们要结束了，让我们把自己放在通往哥哥大池街上的小房间里。那我听见有什么东西走来，那听起来好像叩门的声音，咚咚咚，那好像有人在敲门一样。我们走到门边，打开门，门口没有人，然而那是个敲击的声音，那是古老的石架拖在鹅卵石的地上，拖出了背负着血淋淋的脚印，咚咚咚。哦，他应该走到了今天，你应该感觉到才。石架在背负着的肩上摩擦，咚咚，好像任何人都会向一个快死的人开门。那这人不知道罪，却替我们承担了罪，借着的咚咚声开了一条路。哦，神啊，让那个撞击声今天下午打开这里的每颗心。咚咚，他一路走着，那看看他，他们告诉我说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说狐狸有洞，他创造飞鸟有窝，但是他创造天地的主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没有一个朋友站在他旁边。今天下午你能感觉到我的叩门的声音吗？他那么做好像那个撞击声今天下午能把你的门敲开，让他作为神和救主医治者和君王进来。他有一件袍子，在他降生时他是被裹在襁褓的衣服里，那是缠裹在牛轭背上的布，没有衣服给他穿。那现在他要死了，他的名声就是只有一件衣服，然而他造了每一件的衣服，他创造了天地。衣服上没有一点缝，他把衣服扔在他的肩上。那我注意到那个撞击声在渐渐的消失，我任凭他过去而不接受他吗？哦，神的，愿聚会不要结束直到你接受了他，直到他在撞击你的心。他死了，使了能以圣灵的样式回到这里，做了一直为你做的事。打开你的心，相信他。我注意到他走着，那些小红点越来越大，直到他汇集成了一个大点。撒旦走到那里说，那不可能是他，那不可能是神。一天我询问他时，我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行一件神迹让我看看你做这事。那魔鬼仍然在回答那个问题，我说在问那个问题，你若有医治的能力，就让我看你医治这个人。耶稣说，经上记着说。那后来我带他到兵丁的旁边，撒旦说，我让我的罗马兵丁喝得半醉，把一块布蒙在他的头上，遮住他的眼睛，因为你知道，他说他能看出他们的意念，他不需要把眼睛打开。他说，我把一块布蒙在他头上，让我的兵丁把他蒙上，我让他们拿一根的棍子打他的头顶，说，你若是先知，就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他是个骗子，他不能告诉我们。那后来我让那些醉酒的兵丁吐唾沫在他脸上，那怎么可能是神在肉身中，脸上挂着唾沫去到那里，头上还戴着被嘲弄的冠冕呢？那我质疑他，我挑战他去做件事，他却从未开口，那不可能是神。当他们把他挂在石架上时，撒旦说，好的，死了，过来取走他，他不是神。我看到了死亡的蜜蜂上来嗡嗡叫。撒旦说，不，那不可能是神，神不可能在石架上呼求怜悯，神不会那么做的。大祭司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这是他们能给他的最大的恭维。如果他救了自己，就不可能救别人，但他舍去了自己，让我能得救，让你能得救。不久那蜜蜂伸出刺儿来捉了他，任何人都知道，一只蜜蜂或任何有刺儿的昆虫，那一旦他捉得很深了，就再也不可能有刺儿了，因为他把那刺儿给拔掉了。 这次死亡把刺儿扎错了肉身，他把那刺儿拔掉了。现在死亡可能发出嗡嗡的响声，但他再也不能够遮了。其中一个开了门说，死亡你的毒刺在哪里呢？坟墓你的得胜在哪里呢？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死亡可以嗡嗡叫，说的好像他要遮人一样，但他再也不能够遮一颗所有的门都打开，神的儿子住在里面做王的心了。今天下午你难道不想要主在你的心里边吗？十架的撞击声还在发出，那是主站着说，在老底家时代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要进去坐席。那你愿与主一同坐席吗？你愿把他当作主吗？你愿让他统治你的生命吗？你愿让他引导你指引你吗？如果他反对你的想法，你就献上你的想法，但以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时，你愿意这么做吗？我站着叩门，看看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十字架的撞击声，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那让他让我坐下，给我一把椅子，让我感到舒适，不困苦。那他不要说，那我不想要你在我的私人生活里边，我有足够的信心，我为此再也不需要你了。不要那么做，而是让我受欢迎，让我坐在椅子上，舒适的椅子上，说是的主啊，这是我心里边一点小的赞美，这时候的手举了起来，只是一点点，这是一点汤，那我们可以一同的坐席，坐着跟你相谈。你想要这么做吗？愿举手说，伯南弟兄，我现在想要他跟我一同坐席，我想要跟他一同坐席。神祝福林律师。那还有吗？神祝福林律师，神祝福林先生，神祝福林年轻人，神祝福林姐妹。好的，走去楼上前，下面的楼层还有人吗？请举手说，主啊，进来，我想要你跟我一同坐席，我想要你跟我交谈，我想要你在我心里做主，我感到你在叩门，我想要你跟我一同坐席，请举手。楼下还有其他没举手的人，此时感觉到那个催促，我们的十字架的撞击吗？那知道他为你那么做，那应当使你里面的每一块的肌肉都颤抖。你还不想为他举手吗？那你还不想要举起手来？神祝福后面的你先生，在我左边楼上的，你愿意举手吗？你低着头说，主啊，跟我一同坐席。神祝福这里的你，我的黑人弟兄，神祝福你坐在那儿的年轻的男孩。楼上还有别人吗？你说巴拉的兄弟会做什么吗？如果你真是那个意思，你就已经出死入生了，主就会进来。现在下午你感觉到那个在街上撞击的十字架在你心里，主想扣你的门进来为你做一件好的事情吗？请举手来。右边楼上的会众，你愿意举手说，巴拉的弟兄，请为我祷告。那现在我，那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好的，那神祝福你，祝福你，祝福那个小孩，祝福这个人。是的，还有别人吗？只要举手，神祝福你。还有别人吗？那如果神祝福这后面的那先生，还有别人吗？是的，坐在这里小男孩。有时候那些幼小的心还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失望和世界上的事，他们是单纯的。那知道圣经在以撒书十章说，孩童要引导他们。那在我们停下来之前，你愿意举起手了吗？神祝福年轻的女孩，神祝福那儿的小家伙。还有别人吗？请举手。说现在我想要，我感觉到那个撞击的，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与你同在。那这么做是一件勇敢的事，神与你同在，不要惧怕。那宝贝儿，那是你所做过的最伟大的事。有一天的死亡临到时，你就会记得你做了正确的事。当那个时候来临前，你会记得这事的。神祝福你幼小的心。还有别人吗？请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我感觉到那个撞击敲打在我的心门上，我要打开门看着他，我看到血在那里，知道那是他。我会说，主啊，请进来。请进来坐下，在我家里边拿最好的，我要欢迎你，我要去告诉大家，耶稣今天下午光临了我的舍下，光临了我贫穷微小衰老的心，没有什么，但他肯定来了，叩了门，我让他进来，那是能叩我门的最重要的人，不要拒绝他。现在你们低头，存敬畏的心，安静，我们做祭坛呼召，我想让他撞击一会儿。有人说方言，有人翻方言。 别忘记我慈爱救主。你现在愿意从座位上起来前来祷告吗？听我祷告，后别人被主选中，莫把我弃丢，救主。现在你愿意来站在祭坛周围吗？哦主，请听我的口，岂有别人被主选中，莫把我弃丢。为什么你现在不过来来到祭坛周围呢？我们想要让他心门打开的，让他在你生命中做主的。那在我们开始祷告队列前，请过来站在这儿做个祷告。你不愿意这么做吗？我们会很高兴你在这里，牧师会欢迎你进来。你不用去其他任何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有教会，很多的教会相信着同样的福音，他们肯定会看过他们，来看过你们。神祝福你女士，这样做是最正确的方式。那当我们再唱诗，你愿意来吗？让每个举手的人走上来站在祭坛旁祷告，你们愿意吗？
愿意。忘记我，
那起来过来好吗？如果你从楼上过来，那我们就等一等。
听我祷告，
岂有别人被主选中，莫把我弃丢，
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岂有别人被主选中，莫把我弃掉，救主。
神祝福你年轻人，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姐妹。那愿不愿意从座位上起来走下来，那志愿工作者也上来。
岂有别人被主选中，莫把我弃掉。
那我注意到我们一个宝贵的黑人弟兄，那我想那是他的妻子上来了。那你知道我认为什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吗？那在那个场面的期间，有个黑人听见了那个撞击声，他看到耶稣摇摇晃晃，是古利奈人西门。他走过去，把石架背在自己的背上，说主啊，我帮你把石架背到山上去。现在下午这里有他的两个孩子，他们听见了那个撞击声，对教会批评的时候，他们准备背起石架，说主啊，我要帮你背石架，不管任何人说什么，我要过来帮你背石架。主记得这事，他不会忘记任何的事情。
救主，救主，请听。
你愿意来吗？还有别人吗？
祷告，岂有别人被主选中，莫把我弃掉。你是我的安慰源头，与我比生命宝贵，除你以外在地和头， 在天和所归。
现在过来吧，
救主，
现在就来就坐吧，
救主，请听我祷告，借由别人被主选召，莫把我弃掉。
让我们齐低头，那先继续弹琴，那开天边的音乐正在弹奏，那你们站在这里，那小男孩，上了年纪的男人女人，那白人年轻的女子，黑人和他的妻子，那剩下一个残疾的人站着。哦神呐，当死亡临到我们时，我们能去哪儿呢？除了主没有地方。你已经来了，因为发生了一件事，你感觉到那个撞击在你的心上，现在的准备领你进去了。我们的天父，经上记着说，我正在引述你的道，经我所知道的引述，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根据经文，这些是你的话。那听我话，那他们刚刚有了那叩门的声音，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这样说了主啊，我相信那就是我的魂居住的地方，就是在那儿。你应许了，每个应许都是真的。你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今天下午永生神的磁力正在吸引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为什么？因为父已经赐下了他，他们听见了，被神吸引了，他们在这里，他们是不可能被丢弃的。你说我要赐给他永生，在末日叫他复活，父啊，那是你的应许。他们站在这群几百人的会众面前，他们正在承认神对他们说话。你说凡在人面前见证我的，我也必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见证他。主啊，你把他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我为此感谢你。他们站起来的那一刻，你就接受了他们的承认。因为今天下午他们投入到了你的怀中，主啊，他们是罪人，在呼求怜悯，求你接受他们。你说你会接受的，那事情就是这样的。他们站起来的那一刻就得救了，他们现在低着头站在会众的面前，接受你做救主，在这群会众的面前见证他们得救了。父啊，不要让这个时候成为一个停止的点，因为他们领受圣灵时候近了，他们不需要做其他任何的事情，他要去工作，赐给他们材料，不管他们手里边的是什么，有人会唱，有人会传讲，有人会做见证，我们不知道他们手里边有什么。参孙那只有一根驴腮骨，却击杀了一千个非利士人。山家拿着赶牛棒，非利士人来了，他没有时间训练一遍懂得如何征战，神的灵降在了他身上，他拿着手上的赶牛棍打倒了几百个非利士人。大卫有一个甩石器，哥利亚挑战，但神与甩石器同在。主啊，他们今天下午作为新造的人站在这里，愿他们领受圣灵。如果他们没有受过教育训练什么的，主要在他们接受了那个叩门声后，请差遣他们进入服侍的工厂，为了你的荣耀。当你站着时，你们上来祭坛的，甚至是小男孩，那所有人，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死了要救你，接受了做你的救主，请在这群会众面前举手，让他们能够看见你的确接受耶稣做了你的救主。对你们在祭坛上的，这是我所讲的，是那样的，请举手，是那样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为了进一步的祝福，要受指引，那传道人站在这里，要准备引你们到一个房间，那我们可以在祷告室里边见到你。那当我再做一次呼召时， 那只要先走到右边，如果可以请从这边走，那走到右边走这边，那志愿工作者现在跟着这些人去房间，那传道人和志愿工作者走这边，从这边去房间。请有别人被主选，那多少没有圣灵的，现在想要进来领受圣灵的，那门敞开着，跟他们一起进去，那是他们进去的目的，他们已经得救了，那神对他们的心说话，他们举了手，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神呼召了他们。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是的，所以他们去了房间。那有其他没有圣灵想要从楼上跟他们进去的人们，那如果你想我们已经有指导员等等，那能日夜留在那里指导你，那指导你经历了圣灵的喜。那弟兄，这是一件重要的事，那你必须得相信这个，必须得到他，那不然你就要灭亡了。那让我们再唱一遍诗，那进去好吗？单单依靠是加功效，我寻求你面，以我伤痛破碎心灵，用恩典救我。让我们举起手来，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被主选召，莫把我弃掉。我们的天父，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被撇下的，我已经尽我所知的把你的道传给了他们，照着经上所说的引述，叩门，叩响心门，说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喝生命泉的水，不用银钱，不用代价，来吧，我们彼此辩论，你的罪虽如朱红必洁白如雪，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当你透过你儿子红色的血观看，我们知道通过红色看红色就是白色，没有那个红色它就仍然是红色。那在血以外没有赦罪，他们来了父啊，他们很多人接受了，会堂里有很多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心，但你知道，如果今天或明天就是审判日，当我站立时没有人的血在我手上，因为我已经借着你的道把他们献给了你。圣灵说来，心腹说来，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喝生命泉的水。神的应允这里没有失丧的魂，因为哪天他们都在场得救了，在宝血底下，在后面的房间里，神的那些工作者正在做工，我祈求用圣灵充满他们每个人，向他们心里所渴望的赐给他们，请应允，愿他们在圣徒中间找到团契，归属于他们社区的这些美好的教会，请祝福那些正在寻求圣灵喜的人，愿圣灵仁慈的降在他们每个人身上。现在我们叫祷告队列，请帮助我们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父啊，生命结束，最后一篇道被传讲后，有一天我会这么做的。如果耶稣单言，我的生命必须在地上结束。那时我的圣经要最后一次合上，最后一首赞美诗要弹奏，主要愿我们安然见你。主要现在来吧，向我们显明你自己是活着的，我们为病人等候你，我奉主耶稣的名求，为了他的荣耀，阿们。那我相信比利说的发了100张祷告卡，我不知道是什么字母，一不会再有人的，因为我们为每个人祷告了。那药物不能医治你，如果他这么说，他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医治是细胞或生命的繁殖，药物不会制造生命。如果他们有，那如果药物制造生命，我们就会被它装在瓶子里边摇一摇，一个人就出来了。瞧到我们没有， 如果你兄弟说阿伯拉罕弟兄你怎么看待医生，我相信他们是神的仆人，我相信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不是，但在传道人中间也有一些人不是神的仆人。我发现相信超自然的医生比相信超自然的传道人更多。那不久前我参观了这里的一所医院，那因为去国外之前那需要做检查，那我跟整个的医务人员交谈，每个人都相信神的医治，确实是只要你理智的把问题呈现给他们。那这所医院的一位主任医生对我说，他说伯兰先生，我们把死的人送回去根本没有脉搏了，首先你知道我们晓得有一位在那个手术室里，那在我们旁边是的，那瞧如果我折断了手臂去看医生，那说医生赶快医治了，我要完成我的工作，他会说你需要精神医治，是的，他可以接上手臂，但神必须来医治，神必须制造钙等等的东西进入到骨头里，把它骨头结合起来，没有药物能做到。那如果我得了阑尾炎，医生必须做手术怎么样，他没有医治我，他只是切除了阑尾，谁医治那么切除的地方呢，没有药物能够医治。有人对我说，巴兰弟兄，那一次我做了一个像那样的评论，那我向这样评论我说，任何的医治我手的药物，那如果我割断了手，那瞧如果我割断了手倒下死了，那你可以把世上所有的药物涂在我手上，给我的身体做防腐处理，那是我看上去50年都栩栩如生，而那个切口还跟我倒下去死去的时候一样。肯定了，如果药物医治为什么它不医治呢，那药物医治我手上的切口也会医治我外套上的切口，医治这里的一个切口。那你说药物不是为你的外套造的，也不是为这个造的，那我的身体怎么样呢，如果倒下死了你把它缝起来给我的身体做防腐处理，如果它医治我的身体为什么它不能够医治呢，那你说生命厉害了，是这样的，生命是什么，你告诉我生命是什么，我就告诉你神是谁，因为神是丰盛的生命，绝对是的，是你对他的态度。行，那你不能够那么做，所以那你必须记住神是世上唯一的医治者。有一次有人对我说，伯兰弟兄，那治肺炎那重感冒了青霉素又怎么样呢，我说肯定的，青霉素就像老鼠在你房子里边咬出洞来，那你在屋里边放了老鼠药，药杀死了老鼠却没有医治咬出的洞，绝对是的，青霉素是杀死体内病菌的毒素，那它不恢复病菌毁坏的血细胞，必须得是神的做那事儿。确实是，那神是世上唯一的医治者，如果不是圣经就错了，诗篇103:3，神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我接受，那当我在苗奥诊所接受采访时，他们对我说，我没有，那从前老苗奥弟兄诊所的老经理梅奥在办公室里面有一样的东西，那里面经常有，那他们领我到了后面指给我看，那当这个唐尼莫顿那多少人读过读者文摘，等苗奥诊所等等去了他以后，那他到了加利福尼亚，从加拿大下去，那主医治了他，使他痊愈了，苗奥诊所已经拒绝了他，约翰霍普金斯也拒绝了他，那男孩正常了。那我因这事儿接受了采访，他们说我没有宣称是医治者，我们只宣称辅助自然，神是唯一的医治者，是的，医生也是神的仆人，那我不能够医治，医生也不能够医治，那他借着切除肿瘤拔掉坏牙齿来做工，那我不对付那肿瘤，我对付那肿瘤里面的生命，也就是那灵，癌症那是魔鬼。圣经说当聋哑的灵离开了，人就能够说话能听见了，瞧灵，那如果人聋了听不见，医生说神经死了，那为什么他全身的神经都没有死呢，那就像这样的，如果手上缠着一根透明胶带切断了血液循环，那会怎么样，我的手很快就会死掉，那没有用了，那你看不见那个，医生只凭两个感官，那五个感官中的两个来做工，他能看见的，他能感觉到的，那如果他看不见感觉不到，当那胶带解开时，血循环又开始了，那正如自然，那天晚上一个女士有个痉挛的孩子在那边的急诊室，那位小家伙祷告，我告诉他，他说就像一根玉米杆长出来，若是没有东西干扰他，他会长出一根又好又直的玉米杆，好的玉米穗，那如果人藤缠住了或一个障碍物树枝倒在了上面，他就会歪曲，那痉挛或其他的任何东西就是这样，有东西妨碍了他，那如果你能挪开那个障碍物，那玉米就会长得很直。那很多人说了，我现在没有看到任何的不同，那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一点关系，你把土块从玉米杆上拿掉，那病没有立刻就变质，那只要给他机会，让他处在温暖的阳光下，下了雨，那你就会看到他长直了，那你要做同样的事，那你只要相信那是神，那第一所有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借着太阳长出来的 SUN， 而永生则是借着儿子 S-O-N 神的儿子来的。那我告诉你，能做什么？沿着你的人行道，那浇混凝土，把青草埋在那里。第二年春天，那最茂密的青草是在哪儿？就在人行道的边上。为什么？因为生命在哪儿？你不能够隐藏生命。当太阳开始温暖那混凝土时，那个小小的生命就会长出来，长出来，探出头来赞美神。是的，你无法隐藏它。你拿一棵植物为例，把它种在罐子里，把罐子翻过来观察那植物，那它也转过来，那长出来赞美神。是的，你不能够隐藏生命。那生命在心里时，神在心里，你不能够隐藏它。哦，神是真实的。那看看那条队列的人，那知道了大厅和外面，那你清楚的知道我不能对那些从头到尾行辨明的事。那多少人知道这个？他行了四五个，我几乎就要晕倒了。那这里有多少人？那你没有任何祷告卡，但你全心相信神必医治你的，神痊愈。好了，现在去看。那你瞧，第一个施工是主告诉我去按手，让他们把手放在我手上。那到这里来。是的，先生。那是我刚才说的，任何没有病菌的病都显不出来，但是显出来了。那你有胃病，你相信主必医治你的胃病吗？我让你明白这点，我让你看我的手。现在把你的手拿开，瞧，那我把我的手放上。那都不像那样。但你的手，那奥秘的部分在于，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病？那瞧，那是圣灵。你相信如果为你祷告，病就会离开吗？全心相信吗？那注意看，我们的天父，让这个显明你是神。经上记着说，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我挑战这个伤害我姐妹的魔鬼，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他身上出来。那你自己留意，女士。那在我睁开眼睛或任何事之前，那里的弟兄也在观察我的手，那就变正常了，不是吗？那有件事发生了，对吗？你得医治了。那只要相信。那这位女士，那我看着她不是在求异象。那女士把手放在我手上。是的，先生。被死亡癌症笼罩着，你晓得这事吗？那就必须得得这一治，不然就死了。那我无法解释，那你必须得要相信，事情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做这事。那女士，我能做任何的事帮助你，却不做，我就是个伪君子。但我所能做的就是祷告。那如果你我认同，就像耶稣在圣经中应许的，那你必全心相信这点。你怎么看？我知道你像那样患病呢，借这个恩赐，对吗？那你相信的恩赐是从神来的吗？那如果我们现在同意，那我就能使他离开你，那你就可以看到他离开。但如果我，那如果我把信心放在一起，那如果他离开，我不能说他会留下来。那瞧，我正在对付肿瘤。那瞧，那里面的生命，那肿块也许仍在那儿。但几天后，那个肿块会膨胀变大。那别管他，他没有生命了。那就像一只小狗在路上被撵到了，那过了一段时间，他会收缩，然后又膨胀，那比原来的大两倍。那很多人说我失去了意志，不，那正是你得意志的迹象。如果他病了，他是留在那里的一块烂肉。那心脏必须洁净血液，血液流经那里开始感染发烧等等，这表明你已经得到了医治。许多人说、哦、我错过了。那你相信吗？那记住，当他出去了，就会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那如果你相信，那就举手。那我要你明白，那走近些，因为你的情况很严重。那我要你看着我的手，那头有点变红了，小白脸出现在手上。那不是奥秘的部分。那你拿另一只手放在这里，那上面没有发生那样的事，对吗？都会在这只手上发生。但把这只手放上，瞧，那是主做的事，就是这样。那如果我们同意显明神持守他的道，这是一个身体的迹象。那这样把手放下，那让你看到他没有移动。好的，那你看到他的样子。那我要大家继续低头，因为这是在赶出邪灵。那邪灵生气了，被赶出去了。那通常，那我把它留给病人。那如果他们想要相信，那就没事了。那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那这次让会众、这个病人、传道人和其他人看到，那知道事情成就了。夫人看那里，那让神做判断者。现在要敬畏。那在那观察时观察我的手。主啊， 夫人正在观察我的手，她知道这是件奥秘的事，知道她有什么病。父，奉基督的名祈求你，愿你不因这事儿来责怪她。我想人们知道你正在叩门，她正在观察着身体上的反应。父，我祈求你，愿你使邪灵离开她的身体。父，垂听我，奉基督的名。那邪灵还没有离开，那女士是个见证人，她在观察。那我仍然能够感觉得到，那几乎要使我的手臂瘫痪了。那现在大家要敬畏，我还没有睁开眼睛。撒旦，医学称你是癌症，意思是螃蟹，但我们知道你是魔鬼，是杀手，是死亡。死亡和生命不能同时存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带来生命，我命令你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的名离开他。现在让女士做判断，我没有移动我的手，但他离开了，是吗？现在抬起头来，那我的手放在这桌子上，那女士是见证人，那乔女士让你看到，那都不像那样的，对吗？不像那样的，对吗？现在拿这只手，瞧，奉耶稣的名，愿小家伙得医治。只要你相信，那好像整个的会众都变得模糊了。那为什么你起初没有这么做呢？那这些所有患血液的疾病、贫血症、糖尿病等等的人都站起来，那站起来，全心的相信，任何的地方，楼上的、楼下的，不管在哪儿，我要怎么叫他们呢？那只要继续站着，在这里站一会儿，过来相信，到这儿来，就在这儿，瞧这姐妹，糖尿病，那你也站在这里边。那所有糖尿病的患者站起来，那只要你相信，你现在就会看到一件事发生，要信心，全心的相信。好的，你全心相信吗？奉主耶稣的名，愿我的弟兄得医治，阿们。那当然你是个残疾人，那是关节炎，站在这里，所有患关节炎的人都站起来，瞧这里。好的，过来姐妹，就在这儿。那你这样看着我，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从你站在那里为那些医治感到欢喜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有哮喘。但你相信神会让你好起来吗？那所有患哮喘的请站起来，站起来。如果神能在这里医治一个人，他也能在底下医治他们，对吗？哮喘，好的，肾病，好的，所有患肾病的人站起来，好的，全心的相信。过来这里，姐妹看着我，你的胃病，站在这儿，所有患胃病的都站起来，好的，在这里看着我。哦，整个的会众都被跟你同样的病折磨着，神经质。那所有患神经质的人都站起来，所有患神经质的人站起来。那看这里，我怎么能够经过那群的会众叫所有的人呢？那圣灵在这里，有太多的东西同时临到，那我说不来是在哪里了。哦，主在叩门，你相信吗？这就是这个时刻了，就是这个时候，所有生病的人都站起来。所想要医治的人站起来，举起手来，过来姐妹，神经质离开了，去相信。那请举手，你接受基督做你的医治什么？如果你接受，向他挥挥手。哦，神啊，生命的作者，刚美好恩赐的策略者，将你的福分降在我奉你名祝福的这群人身上。撒旦，你已经打败了，你被揭露了，这群人知道你被揭露了，你是魔鬼，是说谎的，是纸老虎。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拥有医治的恩赐，被被揭露你的天使所服侍，在圣灵的同在中，我称你是纸老虎。撒旦从我们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举起手来，将赞美归给主。我向你们全体会众保证你们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